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带领我们，若是昨天晚上跟今天早晨都在的话，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有这一个周末能够在一起，特别思想在拆船上面神给予我们的托付，也再次谢谢教会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也特别谢谢我们的敬拜团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其实每一不敢说每一次，但是常常在敬拜的当中呢，我就会联想到一位美国牧师 John Piper 他所曾经讲过的一句话。John Piper 我想应该是今天在美国教会当中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位传道人他其实好多年在 Minnesota 那边在牧会他在1996年的时候写了一本书，这一本书的英文书名叫 Let the Nations Be Glad 中文大概可以这样翻愿万国欢呼，愿万国欢呼 Let the Nations Be Glad。他在这本书里面一开头他就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宝贵也很重要。这本书其实主要是讲到宣教主要是讲到宣教，而神特别给这个 John Piper 这一位牧师一个领受，因为当我们思想到宣教的时候，我们常常大概都是从人需要听到福音从人得救不得救的从这个角度来投入在无论是近处也好或者在远方的福音工作上。那当然这一点都没有错，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早晨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特别提到，其实在戴德生的一生当中一句话不断的激励他，这句话呢就是他看到了许许多多上千上万的中国人正奔向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奔向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而这个就带给他的生命相当的动力使得他不仅是自己去，他也鼓舞很多很多可以说上千的宣教师也去到中国。人灵魂的需要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 John Piper 呢他却帮助我们其实看到宣教不单单是从人的角度重要，其实从神的角度，若是我们能够这样说的话，从神的角度也重要。怎么说呢？ John Piper 在这本书里面一开头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 Where there is no worship, there is mission。 中文我们大概可以翻，哪里没有敬拜，那里就是宣教。好，哪里没有敬拜，那里就是宣教。我想在这一本书，若是你有机会，我没有错的话，这一本也应该有中文的翻译若是你有机会去读的话，我非常鼓励你有机会去看这一本书，因为我想 John Piper 牧师呢，他就帮助我们把其实宣教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神的荣耀，也把它很详细的描述出来，让我们看到其实宣教的动力不单单是人灵魂的需要，得救的需要，其实同时我们也应当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的荣耀，像保罗在雅典为他的荣耀，为他的国度心里着急。当我们看到许多的人没有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的时候，我想 John Piper 牧师就提醒我们，哪里没有敬拜，那里就是宣教。那无论是在近处也好，是在远方也好，我想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地方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来感谢他，而那一些地方就是我们应当去的地方。感谢主，今天晚上希望能够接着昨天晚上的分享，若是你昨天晚上跟我们在一起的话，我们特别从安提阿教会来看现今的宣教挑战。 我想昨天晚上其实我最主要的一个负担就是帮助我们的教会从不像或者从指向到野象啊，从指向到野象啊，我们都若是来昨天来的话会知道在11章的第19节安提阿的教会有一群人他们去到了安提阿，但是他们在那边指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指向骨肉之亲传福音。但是到了第20节我们发现有另外一群人他们也像，那这个也像包括还是跟骨肉之亲传福音，但是不限于指向骨肉之亲传福音，乃是他们同时也向希利尼人传福音。我想这个是昨天晚上我心里面的负担，帮助我们的教会不是只是做一个不像的教会，或者只做一个指向的教会，乃是靠着主的力量让我们能够迈向一个野象的教会。那今天晚上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题目是不能不说，不能不说。好吧，我们一起翻开，还是回到使徒行传，我们从第4章来看这一个题目，不能不说。使徒行传第4章，我们会很快的在这边看几节的经文，第4章的第13节啊，以及第4章的第29啊，对不起，第29啊，对，29、30以及第31节。使徒行传第4章，我们先看第13节，他们就是当时的这一些宗教领袖们，他们看见，他们见彼得、约翰的，注意这个词。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然后我们跳到第29节第30节，他们恐吓我们，还是这些宗教的领袖门徒们在神面前的祷告，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注意这个词，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求主鉴察，叫你的仆人大放什么胆量，大放胆量。然后注意第31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注意下面这一句话，放胆讲论神的道，放胆讲论神的道。虽然我们中文的圣经翻得不太一样，但是其实跟13节的胆量，跟29、30节的胆量，这个放胆在31节，这个放胆其实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今天晚上就愿意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不能不说。其实这个不是我想出来的，这是在圣经里面，就在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你会记得这一些宗教的领袖，他们恐吓了门徒们，他们禁止他们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讲论以及教训人。然后第19节，若是你圣经是翻开，我不晓得有没有可以把很快的速度把这一节打上去。彼得跟约翰就回答，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去酌量。然后注意第20节，我们所听见，对不起，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的什么，不能不说，不能不说。其实我相信这个题目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是极其重的。我想至少有两个原因，为什么我觉得这一个不能不说的题目是重要的。当然第一，我想我们若是看圣经的话，我们会很明显的看到，其实这一个不能不说其实是在圣经里面神他自己的心意。神他自己的心意就是要这一群跟随耶稣的人是一群不能不说的人。 愿意在人面前来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生命的主。若是你很快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话，其实在那边我们就能够看到，对不起，第十章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这其实是神的心意。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的第32节，其实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耶稣在这边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什么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我想在这几节的里面，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愿意乐意在人的面前来认他，来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的救主。也因为如此，我相信当你翻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会记得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他就对提摩太他这样说，他说其实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什么一个胆怯的心，乃是是一个刚强仁爱以及谨守的心。继续他紧接着他这样说，你们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什么，以我这个为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受求的为耻。保罗他自己记不记得在罗马书第一章他说什么，我不以福音为耻。所以我们在这几节的里面，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不能不说是神的心意。但是我会紧接着说，其实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这个时代其实迫切需要一群不能不说的基督徒。当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当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趋向的时候，我想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若是能够扭转这个时代的话，所需要的当然是圣灵的工作，没有错，但是也需要圣灵透过那些跟随耶稣的人，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更有效的为主做盐做光，能够扭转这一个时代。所需要的是一群人愿意站出来，勇敢的为主来做见证。有可能今天晚上你会问一个问题，那我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不能不说的人，或者应该这样说，我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更加不能不说的人。今天晚上我就愿意从我们一起所看的这几节的经文来跟大家思想这些门徒他们怎么样成为不能不说的人。我十分的相信从他们的身上，今天晚上我们的领受，我们每一个人离开这个地方，在神的恩典怜悯当中，我希望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立志靠着神的力量，我们也能够在这个时代做一个不能不说的人。三次我们在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胆量，三个不同的层面非常的重要，但是在看这三个层面之前，我想我们需要先了解这个胆量，在这里翻成胆量这一个字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其实若是你回去看新约的话，这个词在新约里面一共出现了有31次之多，31次。我们中文的圣经尝试从一些不同的角度把它翻译出来。我们很快的看几节好不好，我想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我们先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的第十章，这是这个胆量所出现的一个地方。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第24节，我们在那边就看见这样的一个词出现。周遭的围绕耶稣基督的这一些犹太人，他们对耶稣基督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然后胆量，我们在和合本的翻译把它翻成明明，好，你就明明的告诉我们，明明的告诉我们。那很明显的，若是你看这一节的话，你会发现明明跟犹疑不定是一个对比，对不对？ 明明的差别或者胆量的差别，就是一种犹疑不定的一种含义。或者你翻到腓立比书第一章的话，我们其实会看到这个胆量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二十节，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二十节，我们看见保罗他这样说，他说照着我所羡慕的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什么羞愧，只是凡事，然后这个字出现，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那若是我们看这一节的话，我们会发现放胆的相反词是什么？是羞愧的意思，是羞愧的意思。就是若是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的话，我们会发现约翰还蛮喜欢这个词，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一书里面，这一个词呢，其实一共出现了有四次之多。而这四次你若是去看的话，会发现它每一次的翻译就是坦然无惧的意思。譬如我们看第五章的第十三、十四节，约翰他这样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什么坦然无惧的心，就是胆量的意思。坦然无惧不是犹疑不定，不是羞愧，也乃是 坦然无惧的一个意思。因此当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胆量不是一种傲慢，绝对也不是一种骄傲，不是一种自我为意、自我为是、自我聪明，瞧不起别人。这个不是在圣经里面胆量的。我可不可以很快分享我自己的一个失败的见证？一个失败的见证。我记得我刚刚去台湾的时候，我真的是有一点骄傲，真的是有一点骄傲。所以我就很喜欢做一件事情，我就很喜欢去找这些信奉佛教的人，然后我就很喜欢挑战他们什么，我很喜欢挑战他们。我说好不好这样，我给你五分钟，你把你佛教的信仰在五分钟之内就跟我讲，然后呢反过来你给我五分钟，让我在五分钟之内把我的信仰跟你讲。听起来好像还蛮不错的一个 arrangement， 一个安排。但是我跟你讲，我的心态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看准很多这些人其实说是佛教徒，但是他们一点都不了解到底说佛教徒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对他们自己的信仰是不清楚的。后来有一次我就在车站在等车的时候，我就碰到了一个人，我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方法，跟他谈起话来。我说你说你是个佛教徒，好，你跟我讲到底信奉佛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跟你讲，我的心态完全的错，我是一种傲慢的一种心态，是一种骄傲的心态，甚至我不瞒大家说，我是一种自我为意、自我为是的一种心态，因为我看准他绝对是讲不出来的。我觉得那一次，我也不瞒你说，好像我没带过一个信奉用这个方法带过一个人信佛教的人信耶稣。我想这个不是我们传福音的一种方法，至少我想不是那种心态跟人家传福音。我觉得那一天我跟他谈，当然他讲不出来，然后我还取笑了他，我还说你这个说你是佛教徒，你还不知道你信什么，怎么说自己是个佛教？我跟你讲，没有人会这样信耶稣的。我觉得那一天我离开的时候，神就重重的责备我。传福音不是用这种骄傲、那种傲慢的一种态度跟人家传福音，不是的。但是我们要用一个谦卑的心，像彼得在彼得前书那边所说，我们要用一个温柔的心，把我们心中的盼望能够把它讲出来。不是取笑别人，不是瞧不起别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在这里的胆量 是一种瞧不起或者一种傲慢的一种心态，乃是是一种这个坦然无惧的一种心态，不是在一种犹疑的当中。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几节的经文来看，究竟这些门徒们他们怎么样有这个胆量，怎么样有这个胆量。我们第一次碰到胆量是在第十三节，他们，我们刚刚也读了，这些宗教的领袖看见彼得跟约翰的什么胆量，然后注意下面一句话，虽然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非常的稀奇。然后我特别在我的圣经里面把下面一句话画了出来，他们就认明他们是什么，跟过耶稣。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边我们首先看见门徒们的胆量，你我的胆量首先要出自于我们是一群跟随耶稣的人。门徒们的胆量在这边很清楚的说，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我觉得这一段经文，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对比，一个比较。前面他们看见其实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其实原文里面是 idiot 的意思，这个 idiot 白痴好像太强烈了哈，就是说认为他们是白痴的人，是没有受过学任何教育的人。但是虽然他们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他们的胆量却是出自于他们是跟过耶稣。让我们看到什么？其实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其实不在乎你知道什么，乃是在乎你认识谁。不在乎你知道，对不对？不应该说不在乎我们知道什么，因为知道还是很重要，但是重点其实不是在于你知道什么， not what you know but who you know。这些门徒们他们的胆量不是出自于他们的学问很多因此他们有胆量，不是的，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的胆量是从何而来？他们的胆量是从他们跟随耶稣而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让我想到其实我常常说哈，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 religion， 是一个 relationship， 不是一个 religion。 所以我常常很大的挣扎，因为我们讲不讲就是讲宣教，我觉得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教，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用拆船，但是有的时候很难，因为就是讲宣教士嘛，没有说拆船士，这个听起来大家会觉得很奇怪。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 religion， 不是一个宗教，我们的信仰乃是一个 relationship， 跟耶稣基督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其实超越着知识，超越着很多对圣经的了解，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你我跟耶稣基督之间的一个关系。不在乎我们知道多少，乃是我们认识谁。Not what we know, but who we know. 这几年有机会投入在中国的一些圣经神学培训的当中。前一段时间我跟国内的一些同工坐下来。思想我们透过这么多的训练，我们希望能够产生出什么样的传道人，什么样的神仆。后来我们把它收集成六个能，能力的能，六个能。这哪六个能呢？我们说我们希望能够训练出来的第一个就是能领导，能带领，是有意向能够带领他们的教会迈向神要他们所走的一个方向。今天很可惜，很多的传道人没有意向， without vision，没有意向就没有方向，没有方向就很难有定向，对不对？要有意向，有意向的领导，第一个能够领导，第二个能够牧会，能够牧会，他们能够懂得怎么样牧养人， 他们要怎么样牧养，特别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要牧会实在是很不容易。这个时代带来很大的冲击，带来很大的挑战，很多的人在他们原生家庭也好，或者在生命当中，他们遇到很多很多的一些挫折，一些打击，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发现这些 counseling 的这个工作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需要，他们要需要怎么样去牧养这一些人。第三，不单单是他们要能够领导，要能够牧养，我们也说他们要讲，能够讲道，要能够讲道，当然这个有可能也是牧养的一部分，没有错，但是我想需要能够供应弟兄姐妹们在生命当中他们灵里面的需要，需要能够从讲台来供应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说其实第四，他们需要能够反思，能够反思，能够思想到圣经，能够思想到服事，能够不断的来更新他们自己，帮助弟兄姐妹们也在生命里面能够思想一些人生比较深奥的一些问题，能够反思，非常的重要。但是我特别在那次的聚会里面，我说这些都没有问题，我很喜欢这四个东西，但是我觉得我们还缺乏两个能。这两个是哪个能呢？第一个，我说我们也要能够传道，能够跟人家传福音，讲起来好像对神学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批判，但是不可否认，有很多人他们从神学院出来，他们是很好的传道人，但是他们不太能够传道。我记得有一个牧师，很好要好的朋友，他按牧的时候，从传道变牧师的时候，他在分享的当中，他说：“我心里面的祷告是求神帮助我，虽然现在不是传道，我是个牧师，但是求神帮助我还是能够传道。”我们就发现有很多人，他们从神学院里面出来，他们的知识很多，但是他们不能传道，他们不跟人家，他们没有办法跟人家传福音。所以我说我们第五也要能够传道。然后第六个呢，就是能够拆穿，好，有一个普世的一个心胸。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门徒们他们的胆量，不是因为他们知道多少，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的胆量乃是出自于他们跟过耶稣，跟过耶稣。那我就思想，究竟这个跟过耶稣是什么意思？跟过耶稣是什么？我就想到大概有三个角度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三个角度。第一个，我想跟过耶稣当然就是效法耶稣的榜样，不是吗？效法耶稣的榜样。他们是因为跟过耶稣，所以他们就知道耶稣在不同的情况里面所面对到的挑战，以及他的回应是什么。他的一举一动是他们所看过的，也他们在耶稣的后面所跟随着。因此想到效法耶稣的榜样，就想到其实耶稣不就是也同样受到人的反击，人的反对，甚至受到人的逼迫吗？那若是耶稣同样的受到这样的一个逼迫的话，我想那些跟随他的人也理所当然要立定心智，预备好心智，因为耶稣若是受人的反对，那请问跟随耶稣的人是不是也会受人的反对？一定会。所以若是你翻到彼得前书的话，其实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他在那边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第21节，他在那边说，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然后注意下面他说什么，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跟随他的脚中行。因此门徒们跟随耶稣，他们看到耶稣受到逼迫，理所当然他们也要预备好心智，也要受苦。其实我想这个是胆量里头这个字所带出来的含义，不是吗？
若是不受到困惑，若是不受到反对，我想就不需要有胆量，对不对？就是因为会有人反对这个信仰，因此我们需要有胆量，我们需要有胆量。你若熟悉《使徒行传》的话，你会知道其实《使徒行传》第三章跟第四章其实是记载同一个事情。第三章描述着彼得跟约翰怎么样医治了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生来就瘸腿。后来他们彼得讲了一篇道，在第三章彼得讲完了这一篇道的时候，你会记得这些宗教的领袖很不以为然，他们很不高兴，甚至在第四节的第四章的第二节说，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非常非常的烦恼，他们就赶紧把彼得跟约翰把他们抓了起来，就关到监牢里面，就关到监牢里面。紧接着我想我们就读到了早期教会第一次遭遇到宗教逼迫或者信仰逼迫的一个例子，信仰逼迫的一个例子。那我就想到其实反对这个信仰不是什么新鲜事，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跟人家谈他们反对这个信仰当然有种种不同的原因，但是常常会让人家的感觉就是不相信这些东西其实是现代人的特权。也就是说过去1000年2000年那些人他们根本没有受过学问啊。所以呢其实是因为我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我们都看破了这些东西，这些都是那些没受过教育的老阿公老阿嬷他们相信的东西。哎呀，我们21世纪科学发达，教育高等，我们都还把人送到外空了，我们怎么还会相信这样的东西？但是我想我只会愿意提醒这些人，其实反对这个信仰不是什么新鲜事，2000年以前就有人在反对这个信仰。所以你不要千万不要认为你是因为高等教育使得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东西。甚至我想若是你仔细去看这一段经文的话，你会发现追根究底其实反对这个信仰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我请问大家，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有没有看到这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起来行走？有没有看到？当然有看到。甚至若是你往下读的话，如果你从第14节来看，他们看见了那治好的人与他们，就是与彼得跟约翰一同站着，然后注意下面说什么，他们是无话可什么可驳，因为这些门徒们他们诚然行了一个明显的神迹，凡住在耶路撒冷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但是请问大家，虽然不能反驳，不能说没有，他们相不相信？相不相信？这个不是一个自问自答的问题啊，我在这边满头大汗，你们也稍微配合一下好不好？他们相不相信？当然不相信，当然不相信。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不瞒大家说，从圣经里面清楚的看到，一个人的不相信其实不是一个知识的障碍，虽然有可能他有一些理性的问题需要去解答，但是追根究底，一个人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不愿意接受这个福音，不是一个头脑的问题，是一个心的问题。这些宗教的领袖明明看到一个不可反驳的一个神迹，但是他们还是坚持不相信。那请问这个不是一个心的问题，是一个什么？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许多的人仍然是不相信，反对耶稣。因此一个跟过耶稣的人是一个 效法耶稣榜样，但是不想，我想不仅是如此，除了效法耶稣榜样之外，我想也是经历过耶稣的塑造，经历过耶稣的塑造。这些门徒们，他们因着跟随耶稣，他们就经历到了耶稣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塑造。因此从那个塑造，那个改变的里面，他们就成为一群不能不说的人。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不能不说。马可福音第五章有一个记载是我非常喜欢的，因为记得马可在第五章他就记载了一个被群鬼所附着的人，被群鬼所附着的人。你会记得在那个描述的当中，我们发现在这一个人的周遭，许多的人他们屡次用脚镣以及捆锁来捆锁的这个脚镣和铁链来捆锁这一个人，但是呢总是没有人能够制服他，没有人能够制服他。只等到有一天他遇见了耶稣的时候，你会记得耶稣就把这些群鬼把他们赶了出去。就是你回去看那段，我觉得马可福音第五章是整个福音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息的一个表达。今天人类的方法都是用制服的方法，是外表的一些制服，但是其实这个人的问题不是一个外表的问题，是一个内在的问题。而只等到他遇见耶稣，耶稣把他里头的这些邪恶的邪灵把他赶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读到这一个人，这个原来被鬼附着的人，他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我特别喜欢下面一句话，心里明白过来，心里明白过来。但是你会记得很有意思，众人央求耶稣离开他们，这个被鬼附着的人也求耶稣，不是离开他，而是他能够跟耶稣去。但是记不记得耶稣却没有，这个很有意思，众人叫耶稣走，耶稣就答应了，就按照他们所求给他们。反倒一个被神所触摸到的人求耶稣一件事情，耶稣反倒没有成全他所求的，叫他做什么呢？叫他回去，不许对他说，你回去家里面，在你的亲属那里，注意下面他说什么，将主为你所做的何等大的事，怎样怜悯你，什么告诉他们。若是你我要有胆量，我们不仅是效法耶稣的榜样，我们也在耶稣塑造的手中被他所改变，也因为我们有一个信息可传，且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因此我们应当就更发的有胆量。今天早上我稍微分享了一点我们在四川南边的一些福音工作，我们在那边做一些医疗服务的工作，其中我们有一个同工是从台湾过去的，是一个护士，每一天在医院里面上班。后来有一天他在医院里面，他碰到了一个年轻的彝族年轻人，他的手包裹起来来看医生。我们这个同工就叫他过来，然后就问他看医生要做什么，他的手有什么问题。他说我昨天已经过来看医生了，医生看了叫我明天，就是那一天回来。他说那请问这个医生他看了你的手，他觉得是什么问题。他说医生看了我的手就觉得大概没有办法救，叫我第二天回来，且带着500块人民币、大概是70-80块钱美金左右吧，要把这个手把它截肢，救不回来。想一想也是，哇，这个截肢已经够困难，还要付钱给人家截肢，还要出钱。这位同工就说你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 他就把那个纱布把它打开，真的我一点都不夸张，他差不多可以看到骨头。这里有一个大洞在这个地方，我们同工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吸毒犯，因为他用不干净的针结果就发炎，但是因为吸毒是犯法，他不敢去医院怕被抓，因此没有去处理，到了最后面没有办法救了，要把他截肢掉。那天这个护士，我们的同工做了一个事情，大概我们在做有医生的话你会很反对，但是没有关系，他心里面祷告，他说，主啊，求主你医治这一个年轻人，不单单是医治他的手，求你也进入到他的生命里面来医治他的生命，改变他的生命。然后我们的同工就对他说，好不好，你我们今天不做这个手术，你答应我一件事情，你每一天回来两次，我帮你换药，我们看看可不可以把这个手救回来。那个年轻人就每一天回来，没有过几天，当然我想从第一天他就很好奇我们的同工，因为我们的同工讲的普通话不是四川人讲的普通话，所以他很好奇到底这个同工是从什么地方来。那我们知道这个两岸啊，尤其前几年在另外一个颜色的执政党权下面啊，相当的紧张，所以我们的同工特别从台湾去的，有的时候就不太知道，也不太愿意让人家知道我们是从台湾来的，所以他就说我是从南方来的，从南方来。那这个同工，这个年轻人当然不满，就问他，那到底是哪里南方哪一个地方啊？后来实在是推辞不下去，只好跟他说我是从台湾来。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反应很快，他说什么？他说，难道你们台湾也有下岗的问题啊？大家知道下岗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失业的意思，失业的意思。因为他搞不清楚，你台湾，你怎么会跑到这种不是鸟不下蛋，狗不的不讲这个好了啊、就是说不是怎么会跑到这种地方来？那一定是你在台湾找不到工作，或者被炒鱿鱼啊、下岗了，失业了，你只好跑到我们这种偏僻的地方。那我们同工很不好意思，其实我在台湾的工作好得不得了，谢谢你，收入高得很。但是其实也是从那个对话里面，我们的同工就有机会把福音传给这个年轻人。你知道后来神真的是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动了神迹，医治了他的手，医治了他，但是不单单是医治他的手，透过我们同工在那边的服事，透过我们同工在那边的见证，他就有机会带领这个年轻人，这个遗嘱我们后来给他取名叫保罗，带领保罗信耶稣。你知道当他信耶稣的时候啊，发生了几件事情非常的特别。第一个，他回到家里面没有几个钟头，他的妈妈后来做见证，没有几个钟头他就发现他的儿子不一样。后来他问他的儿子发生了什么事，儿子还有一点迟钝，还反应不过来，说没有发生，妈妈说一定有什么事情，因为你今天不一样。后来这个儿子保罗才恍然大悟，早上才做了一个决志祷告，一回到家怎么这个改变是那么明显啊？他就分享，他说，我想应该是我今天早上信了耶稣，所以我就不一样。妈妈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但是妈妈突然就冒出一句话，若是耶稣能够改变你的话，我今天现在就愿意信耶稣。结果传福音那么容易不就好多了吗？对不对？儿子就带妈妈在那个地方信耶稣，决志祷告，接受耶稣。你知道第二天姐姐回来了，一进门就发现不仅是弟弟不一样，连妈妈不一样。结果那一天早上，妈妈跟弟弟就带姐姐信耶稣了。但是更奇妙的事情是在后头，有一天保罗就来找我们的同工，说为我祷告，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同工说，你要去什么地方啊？保罗就跟他们说其实要请你们原谅我。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件事情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他们说什么事情？他说，其实我是一个逃犯啊，不是逃犯，是逃犯，从监牢里面逃出来。他原来是被关起来，因为吸毒的缘故，原来是被关起来的。他逃出来。他说，我从来没有跟你们讲过我是个逃犯。 我是个逃犯。那我们同工就想啊，那一定是公安要来抓，所以他要赶快逃啊，正想训他做基督徒不应该逃哈，你就应该男子汉大丈夫，你就应该面对到这个之事情。话都还没有讲出来的时候，他说为我祷告，因为我要回到那个劳改营里面去行完我的刑罚。我们同工说是不是公安要把你带，他说没有，我要自己回去，我要自己回去。他们就一起祷告，这个年轻的保罗他就坐上车子坐了两天，然后还走了半天的路回到那个集中。你知道当他回去，后来他跟我们做见证，他回去的时候那些卫兵远远的就看见，因为大概他以前真的是坏透了，在这个劳改营里面，他们远远的就认出他来，赶紧的就出去要把他抓下。但是你知道当他们到他前面的时候，他们突然愣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呢？就他一个人，他们就很好奇是谁把他押回来的。他说没有人把我押回来，他们说一定没，他说没有人会自愿回到这种地方，没有人会自愿，一定是你把那些把你押回来的公安把他们打了个半死，丢在什么地方，你赶快招出来。他说没有，我是一个人回来。后来那个卫兵长他那个主要的副官就想清这个老兄一定是又吸毒迷迷糊糊的以为回家，然后就这样迷迷糊糊的就走到这个监牢这个地方。他就走到这一个年轻保罗的面前，就看了他一眼。我想就有经验的人看得出来，但是他一看就知道，其实他眼睛明亮得很。就再问他，你为什么会回到这个集中营，这个劳改营？感谢主。保罗的胆量。他说什么？他说我要回到这个集中营，行完我的刑罚。不仅是如此，我要告诉在这个监牢里面的这些囚犯，我要告诉他们，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他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塑造，保罗这个年轻的异族人有胆量。他们的胆量是因为他们跟随耶稣，他们的胆量是因为他们经历到耶稣的塑造。我想大概最后很快，这个跟随他们的胆量应当也是出自于他们回应耶稣在他们身上的恩典。他们回应，不是回馈，我们回馈不了耶稣的恩典，但是我们能够回应耶稣的恩典。今天早晨你来的话，你会知道我就提到，今天很多人介绍我也好，或者介绍戴德生，介绍我们的家族，总是会用戴德生所讲的那一句名言，若是我有千磅英金全中国可以全数支取，若是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但是常常介绍我就停在这个地方，而我觉得停在这个地方是要不得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紧接着戴德生他说什么？他说不是中国，乃是基督。 Not China, but Christ. 不是中国，乃是基督。然后紧接着他说，我们为这样的救主做的，我们会嫌太多吗？我们会嫌足够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门徒们的胆量是出自于他们效法耶稣的榜样，他们经历耶稣的塑造，他们回应耶稣的恩典。但是我们在这边看见，其实他们的胆量不单单是他们跟过耶稣。当我们往下看到第29、30节，我们也看到其实他们的胆量是出自于他们笃信，他们笃信上帝。他们在神的面前这样祷告，他们说，他们就是这些宗教的领袖，在第29、30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 其实这个是在他们祷告最末了的一句话。其实若是你往上看，从第24节开始，我们就发现他们对上帝的一个祷告，他们同心合意高声的说，神啊，主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你的圣仆托你仆人，就是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人为什么争乱，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呢？世上的居民一起起来，臣仆啊，对不起，这个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以及以色列人果然在这个地方聚集，该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了你手以及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然后29、30节我们刚刚所读的是他们的整个一个祷告，在这个祷告的里面，我们正是看见这些门徒们他们笃信他们的上帝，也因为他们笃信上帝，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更加的放胆坦然无惧的能够为主做见证。我们在这个祷告，在他们的笃信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我想第一，我们看到他们笃信神创造的大能。有没有注意他们一开口祷告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以及其中万物的。他们思想到他们的上帝是何等伟大的一个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上帝。你知道有的时候我担心我们胆怯的时候，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不够，因此我们没有放，我们忘记我们的上帝是伟大的上帝，是无可比的万王之王，万神之神。我特别喜欢旧约约书亚记第二章拉合的故事。你有机会去看拉合在那个整个一个记载里面，他对那些两个探子所讲的话，你会发现拉合在那边四次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四次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其中有一个我特别喜欢，拉合对这些探子说，我相信你们的上帝，或者你们的上帝，以色列的上帝是上天下地的神，上天下，我特别喜欢这个词。其实拉合会讲这句话非常的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拉合他是一个他是一个从一个泛神论的一个环境，一个文化里面出来的。什么叫泛神论？就是他其实他们相信很多神，他们就有一点像新约的雅典人。若是你今天早晨在我们当中，我特别提到了雅典人，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迷信，或者他们有浓厚的宗教热情。热情到什么地步？早上提到他们在很多的神坛里头呢，他们有一个神坛叫卫士之神。而我们早上也提到他们有这个神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心中有一个害怕，就是拜了那么多的神倒霉，忘记拜不认识那个最大的神，所以为了要一网打尽，你说他们有没有浓厚宗教热情？我跟你讲，比福建人都还浓厚，或者应该说比台湾人都还浓厚。拉合却在这个地方宣告以色列的上帝是上天下地的神。我想也因为他清楚看到只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真神，因此你回去看那段经，我相信拉合做的那个动作其实是需要相当勇气的，需要相当胆量的一件事情，不是吗？他们的胆量是因为他们笃信神创造的大能，但是不仅是如此，他们也笃信神掌管的主权，他们也笃信神掌管的主权。怎么说呢？特别注意第28节，第28节描述了耶稣基督怎么样被这些宗教的领袖，被希律以及本丢比拉多受害。 二十八节他们说什么呢？其实这些人所做的事情，其实耶稣上了十字架，只不过我不是轻而易举的讲这句话，只不过是成就了神的手以及神的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There are no surprises in heaven.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是一个哇计算错误赶快来弥补的一个计划。其实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成就神手以及他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他们相信，他们笃信上帝掌管的主权，在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出自于上帝的预知，出自于上帝的许可，没有一件事情发生。我相信也因为如此，我们其实回到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相当不简单的人，其实他们的胆量实在是了不起。其实这个胆量不是出自于他们，而是出自于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旧约里面我很喜欢创世纪的约瑟，从37章一直到50章，你有机会回去看那一段的经文。记不记得后来哥哥们下到埃及，然后呢就彼此跟约瑟相认，后来在第45章里面，约瑟跟他的哥哥们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一句话。我想也因为他有这样的视野，神的主权，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视野，使得他能够讲出这句话。他正跟他们的哥哥说什么？他说，其实不是你们把我卖到埃及，乃是神把我拆到埃及。我没有错的话，这是圣经里面第一个被神拆的人，其实也是拆 send 在圣经里面出现的第一个地方。我们今天晚上不请人家举手表他愿不愿意被神这样拆哈？你们好像这句话没有听懂，没关系，回家梦里面神会提醒你。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被神拆啊，于牧师啊，我常常想哈，那一篇道其实是很能够讲的一篇道，我已经想好题目了，非卖乃拆 ，Not sold but sent. Not sold but sent. 非卖乃拆。我想，因为约瑟有这样的视野，他笃信上帝的主权。你回去看。从37章，从他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进到波提法的家里面，后来被波提法的太太诬告。哎，我顺便提一下哈，我这个只是提出来做一个参考哈，我没有圣经的根据哈。但是我读那一段经文，我越来越觉得，其实波提法不是气约瑟，是气他太太。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记得后来这个波提法的太太就去告状说，你这个希伯来的仆人来到我的浴室里面，来到我的这个卧室里面，他试着要羞辱我。后来圣经说波提法生气，但是没有跟我们说他到底是气谁。那为什么我会说是他太太呢？我觉得其实若是波提法气约瑟的话，若是他认为这件事情是约瑟搞出来的话，我跟你讲，他绝对不会把约瑟只是丢到监牢里面，他一定会当场就把约瑟杀死。好大的胆子啊，居然敢来我的卧室做这件事情。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我觉得波提法知道他太太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只是不好意思丢他的脸。所以我提出来做一个参考，我不会为这个东西面红耳赤跟你争哈，但是我觉得波提法是气他太太，不是气约瑟。Well, 总而言之，你会记得他被丢到监牢里面，被人遗忘， 你回去读那几章，你会发现圣经没有记载一次约瑟在神的面前埋怨，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若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不可思议；而若是待己中的话，我跟你讲，从头一天我就在发牢骚。没有一次记载约瑟发牢骚埋怨上帝，反倒让我们看到一个坚定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笃信上帝，也因为他笃信上帝的主权。虽然他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但是他相信上帝是掌权的。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上帝所预知的，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上帝所许可的。也因为门徒们他们遭受到这样的一个逼迫，他们却知道这些事情是上帝他自己所预定必有的事情，因此他们不气馁，他们反倒有胆量。我想我们大概除了提到他们笃信上帝的大能，创造的大能，他们笃信神掌管的全能，我想第三我们也可以说他们笃信神恩赐的印证。他们对上帝求什么？求你鉴察。注意哦，不是求神鉴察，是求谁鉴察？主鉴察。你回去看这一段的经，我们刚刚没有提哈。他们称呼上帝都是用主来称呼上帝，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求主你来鉴察。然后呢，一方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我们在这边就看到，对不起啊，这个胆量不是人咬紧牙关说我就是要胆量，要有胆量，要有胆量，要有胆量。这个胆量是从上帝而来，他所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灵，乃是什么？一个刚强、忍耐、谨守的。这是从上帝而来，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哇，这个胆量是我们能够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把它制造出来的一个东西，乃是这些是上帝所给我们的。门徒们的胆量是什么？第一，他们是跟随耶稣的；第二，他们是笃信上帝的；第三，到了第31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我们看到第一，他们的胆量是因为跟耶稣的关系；第二，我们看到他们的胆量是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在这里其实我们看到第三，他们有胆量是因为他们跟圣灵的关系。因此虽然三位一体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没有出现，但是在这一章里面，在这几节的里面，我们很明显的看见 有三个位格，有三位一体，有耶稣，他们跟过耶稣，有上帝，他们笃信上帝，有圣灵，他们被圣灵所充满，或者他们领受了圣灵，领受了圣灵。哇，讲到这一段我心里面就会比较紧张一点，因为我想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谈到圣灵，一谈到圣灵充满就意见纷纷。我也事先没有先请问贵教会的主任牧师对于圣灵充满的定义是什么，所以我也真的是提心吊胆，有可能真的是好像这几天常常谈到踩到地雷哈，有可能今天晚上会踩到地雷。 Well, anyway, 带着一个谦卑的心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领受。圣灵的充满给这些门徒们有胆量，让他们放胆讲论神的道。那究竟圣灵的充满是什么？其实你回去看使徒行传，当然你会知道圣灵的充满在使徒行传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重复出现的一个词。其实你会发现，我个人认为路加提到圣灵的充满，他常常用一些不同的词汇，但是他在描述同一件事情，在描述同一件事情。 我们其实可以看，我们从第二章可以看到第八章，我们从第八章其实可以看到第十章。我们好很快看一下第十章好不好？因为我们在那边就会发现，其实彼得对不起，路加他常常用一些不同的词汇，但是他在描述同一件事情，在描述同一件事情。你会记得彼得在第十章，路加描述他去到了哥利纽的家，正讲起道来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一篇道彼得没有讲完，没有讲完，我很好奇到底他后面还要讲些什么，但是好像就被圣灵禁止，道没不需要讲下去了。但是路加在这边说，圣灵是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但是你往下看第45节，那些信奉或者奉哥里和彼得同去的信徒见圣灵的什么恩赐，那跟降是不是同一个东西？是描述同一件事情。他们见到了这个圣灵的恩赐，也什么也浇在外邦人的身上。所以降跟浇其实在描述同样的一件事情。47节，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其实描述了第二章他们所做的事情，对不对？所经历到的事情，所经历到的事。若是你往后看到第十一章，当彼得回到了耶路撒冷，在14节他说，他有话告诉你啊，可以叫你和你全家信主。我一开讲，圣灵并什么降在他们身上，正如当初降在我们身上。我就想起主所说的话，约翰要用水施洗，你们却要什么受圣灵的洗。其实若是我们往下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路加，我个人认为他在使徒行传里面，他用很多不同的词来描述同一件事情，就是圣灵的充满，就是圣灵的充满。但是我紧接着会很快的也说，似乎我觉得这个圣灵的充满跟一个人的重生得救是一个不一样的事情。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门徒们在五旬节之前，他们是不是信靠耶稣的人？他们是不是重生得救的人？是不是？一定是，绝对是。且我会说，他们蒙恩得救是因为圣灵在他们心中生命当中的工作。因为耶稣也曾经说过，圣灵要为着罪，为着义，为着审判定世人的罪。所以一个人信耶稣，请听我听得很清楚，一个人信耶稣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绝对需要圣灵的工作。但是不等于被圣灵充满，不等于被圣灵充满。一个人信耶稣，他一定有圣灵在他的心里面，在他的生命，这是圣经里面清楚给我们的教导。但是这个还不等于使徒行传里面讲的圣灵充满。因此无论这个圣灵充满是信主之后一段时间，像门徒们信了主，我们不知道多久，但是起码是在五旬节之前，或者像在哥利纽的家里面，好像信主跟圣灵充满是哥，其实他们都还没受洗，圣灵已经充满了。但是总而言之，圣灵的充满跟一个人蒙恩得救，圣灵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是不一样。今天晚上当然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圣灵在一个信徒生命当中，无论是带他信耶稣也好，或者带领他在成圣的道路，一个信徒在成圣的道路上面，我想这也是圣灵给我们的工作。 但是在使徒行传，起码我觉得我们看到这个圣灵的工作有三件事情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第一个，我觉得是给予门徒们一个救恩的一个确据，给予门徒们一个救恩的确据，一个把握，一个把握。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五旬节之前的彼得跟五旬节之后的彼得有没有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脱胎换骨的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五旬节之前的彼得是不是一个勇敢有胆量的彼得？是不是？是吗？五旬，听我讲啊，刚刚有可能你们没听出我的问题哦。五旬节之前的彼得是一个有胆量的人吗？我请问大家，彼得几次不认耶稣啊？一个不认耶稣的人是一个有胆量的人吗？不是一个 trick question， 你不要那么紧张好不好？在那个最关键的一个时刻，彼得不是一次说我不认主，不是两次说我不认，他是三次说对不起我不认主。甚至耶稣复活之后，他们还充满着恐惧，还跑到房间里面把门锁起来。五旬节不只是彼得，五旬节之前的门徒们是充满惧怕的一群人，他们不是有胆量的人。但是五旬节之后的门徒彼得是不是有胆量？哇，你看看五旬节彼得站起来完全另外一个样子，对不对？ Why? What was the difference? 圣灵的充满让彼得笃信，让彼得对他的救恩，对神的工作有一个脱胎换骨的一个认识，一个脱胎换骨的一个认识。所以对救恩有确据，第二，也让他的见证有力量，让他的见证有力量。你回去看《使徒行传》，其实你会发现，每一次圣灵的充满都跟见证、为主做见证息息相关。每一次，没有一次例外，圣灵的充满跟传福音、做见证没有关系。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尤其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非常的强调圣灵的充满，对不对？有很多的教会，哇，圣灵的充满。我们在台湾，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我听到一些的消息，我真是心里面充满恐惧害怕。圣灵的充满不是往前倒就是往后倒，不是学狮子叫就是学狗叫，甚至还有金粉从天上能够下来，人的牙齿补的牙齿变成都金的牙，不得了。这些就是圣灵的工作。有一些人的分享，圣灵的充满，哇，带给他们的生命内在的这种眺望，我或许从某一个角度，我多多少少可以接受一个层面，但是我总是觉得好像在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圣灵的充满都是跟做见证有关。因此我会问的一个问题，当一个人说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你有没有为主做见证？你有没有强而有力有胆量的为主做见证呢？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吗？这是圣灵充满的工作吗？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只等到从上头而来的什么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是什么？圣灵的充满。然后怎么样？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我顺便提一下，你千万不要认为那个地方是先把耶路撒冷做完再做到犹大，然后犹太做完再做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做完再做地极。 对不起啊，这个不是上耶稣讲的话。耶稣讲的话是你做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同时要做 犹太全地，你做犹太全地的时候同时要做撒玛利亚，你做撒玛利亚的时候同时也要做到地极啊。上帝的能力临到了他们，使得他们的见证是有力的，使他们的见证是有力的。当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有胆量。我们很快看一段的经文，我觉得很有意思。马可福音，其实耶稣在钉十字架，这个上十字架之前讲了一番话，我觉得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的第十一节，十三章的第十一节描述他们这些门徒们，那些跟随耶稣的人，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因为人会把你们交到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面会受鞭打，也要为我的缘故站在诸后赐这个诸后于君王的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后福音必须先传到万民。然后若是你往下看，当人把你拉去交官的时候，你们不要预先思虑要说什么，到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谁？上帝。你若是翻到路加福音的第21章的话，在那边我们看到其实路加把另外的一段把它描述了出来，不单单是圣灵会帮助他们赐给他们所说的话，在21章路加福音第21章的第15节，耶稣也这样说：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以及智慧，你们是你们一切敌人所什么敌不住。我把这个敌不住搏不倒，好像不倒翁一样，敌不住搏不倒，我把它画下来，我觉得很宝贵。圣灵的浇灌使得门徒们见证得力。当然不单单是救恩的确据，不单单是见证的能力，也是心中的胆量。圣灵充满他们，他们就放胆讲论。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迫切需要的是经历到这一种圣灵的充满，不是往前倒往后倒的那些东西，不是学狗叫学狮子叫，不是去算金粉有多少，乃是这个时代迫切所需要的，就是一群被圣灵充满的人放胆讲论神的道。门徒的胆量是从何而来？还记得吗？第一，他们的胆量是因为他们跟从耶稣，不在乎 what you know， 在乎 who you know， 不在乎你的知识有多少。他们是白痴的 idiots， 没有受过学问的小民。但是他们的胆量不是一个知识的，是一个认识耶稣的。他们的胆量第一是因为他们跟过耶稣，第二不单单是如此，我们看到他们的胆量是因为他们笃信上帝，笃信他创造的大能，笃信他的主权，笃信他在他们生命服事当中所给予在恩赐上面的印证。他们的胆量是从而来，是因着圣灵的充满，使他们对他们的信仰清清楚楚的认识，也因着圣灵的充满，他们有能力。我希望今天晚上我的分享不是从傲慢骄傲里面的分享， 求神怜悯遮盖。但是我可不可以再一次说，第一，一个有胆量的生命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要他的教会不是充满惧怕的、胆怯的，乃是刚强、忍耐、谨慎，不以福音为耻。因为我们深知福音是神的大能，能够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我想也因为如此，门徒们有胆量。但是我们需要有胆量，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时代的需要。这个时代不需要一些胆怯不敢为主做见证的人，从近处到远方。我们需要一群跟随耶稣、笃信上帝、圣灵充满的人，能够扭转这个时代，能够把更多的人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和力量带进到他的国度。你是不是一个有胆量的人？我为我自己的祷告是：主啊，我有胆量，但是我的胆量不够，给我更多的胆量，帮助我能够更紧紧的跟随耶稣，帮助我能够更笃信上帝，也让我能够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今天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晚上的时间，主要让我们能够从门徒们的生命当中一同来思想他们的胆量是从何而来。主啊，我们看到这个胆量不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不是他们自己咬紧牙关认命要被逼迫就接受吧，乃是主啊，这个胆量是你给予他们，主要因为他们是一群不断跟随耶稣的人，因为他们是一群不断笃信上帝的人，他们是一群是的主不断领受圣灵充满的人。主要我相信这不单单是一个榜样，也是主你设立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标准。我相信主，这是你的心意，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过着一个有胆量基督徒的生活。主啊，我们也看到其实这是这个时代迫切所需要的，不需要一群继续胆怯的信徒、害怕的信徒，对自己信仰不清不楚，因此讲不出的信徒，乃是主需要的是一群有胆量的人。也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被提醒这个胆量不是傲慢，是谦卑，是柔和，但是主啊也是笃信不疑。求你帮助我，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